我们坚信的相信你的话语是不难行的，你向我们所要的就是信靠顺服。今天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使你的话语能够如同江河一样流进我们的里面，医治我们灵魂里面一切的疾病。我们感谢你，谢谢主，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创世纪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第一章到十一章是神跟着列国跟所有他所创造的人的整个的一个过程。我们看见的是这是没希望啊，从亚当一直到挪亚时代，人类所走的道路是一直往下的，越走越远。神跟亚当立了约，亚当背约，神跟挪亚立了约，但是挪亚的后代，我们看见巴别塔建立起来的时候是一个对神的宣告，我们不听你的，我们要靠我们自己，我们不宣扬你的名，我们要宣扬我们自己的名。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神已经用洪水灭世过一次，但是这一次他不拣选毁灭全世界。从十二章开始直到整本的圣经，让我们看见他开始有他的计划。或许我可以说从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神在等人，等人能够找他，能够寻找他。他说我从上往下观看，看有没有人在寻找我，结果他说什么？没有，连一个也没有。所以从十二章开始是神找人，神为人预备道路，一个救赎的道路。你如果要明白圣经，你如果要明白这位神，从现在开始你要记得他原来是跟全人类立的约，但是从十二章开始他单单跟他所拣选的人立约。神跟人之间是用约的关系来建立的，我们一定要先放在心上。今天我要从三个方面来看这一段经文，十二章到十七章实在是非常丰富。如果我们把这一段经文十二章到十七章，当然一直到二十二章，但是我们今天的妥拉的部分只到十七章，这一段经文你要是能够真正的明白抓住的时候，其实你对新约保罗在讲什么你就明白了。很多的时候有人说我们在这里只讲旧约，其实谁说的？如果你不明白那个根底的话，那个基础的话，其实你没有办法明白新约他在讲什么。因此我们来看神呼召亚伯拉罕，今天的题目叫做什么？有人说雷哈雷哈雷哈，或是雷哈雷哈哈，我要听到希伯来人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说法，雷哈哈，重复的字，它的意思是什么？非常重要的，它的意思就是不是只有单单离开，它的意思是你亚伯拉罕，你要去，你要离开，你要进入，你要进入你自己的命定里，来和哈离开。希伯来人犹太人的圣经注释家，他们 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你一定要记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一个你要明白什么叫做犹太人，什么叫做以色列人，你就要必须要明白这一句话。为什么？因为他们说所有的以色列人，所有的犹太人，或是说所有的信徒，每一个人，你的生命里面呢，一定要经过一个雷哈哈，一定要经过这个，你才能够成为真正的信徒，你才能够成为真正的以色列人，你才能够成为真正的犹太人。所以这样的一个思想贯穿在犹太人对圣经认识的那个里面，你说重要不重要？所以我们就要来学习他到底这句话在讲什么，这句话在讲什么？好像是神呼召亚伯拉罕，你要离开本地本族还有你的父家，往我所要你去的地方，就这么一个这么简单一句话。但是你要记得，亚伯拉罕原名叫做亚伯兰，神还没有改他的名字，他叫亚伯兰。亚伯拉罕是一个尊贵的父亲，尊贵的父亲的意思。亚伯兰他生在乌尔，加勒底的乌尔，生在一个据说是拜偶像的家庭。然后犹太人有很多的这个解很多的故事哦，有关亚伯兰的故事，说他三岁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告诉别人，他们家是卖偶像的，卖那些一尊一尊偶像的，他就开始传讲只有一位神，真的神，不是用人手所造的，三岁就开始了。但是到了他40岁的时候呢，在那个时候统治加勒底，统治整个可以说是世界的是谁？名字叫做宁禄，听过没有？宁禄，对吧？创世纪第10章，我们看见他讲宁禄。这宁禄呢，告诉亚伯兰，他说：“你要向我下跪，你不要再讲一神，你知道我就是神吗？”你知道宁禄是一个非常凶恶的一个王。但是据说是亚伯兰呢拒绝之后呢，宁禄就把他丢进火窑里面去，想把他烧死。听起来很像是但以理的3个朋友，对不对？那么据说是亚伯兰就从里面走出来，身上一点火燎之味都没有，信不信由你。这是他们对亚伯兰的一个认识的一个背景故事。但是我们看见在这里，就是不管亚伯兰他怎么样子的相信只有一位神，这位真神，不管他是怎么样的相信，不管他的行为是怎么样，我们看见妥拉里面一点都没有记载，没有记载这位神怎么跟他讲话。一直到这里，一直到创世纪第12章，来哈哈，要他出去，要他离开。在这个时候，这位神对他说话。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知道圣经，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但是你知道吗？在他们希伯来文所写的那个圣经之外呢，他们其实还有用亚兰文写的。亚兰文，有的地方呢，有的会堂，他有时候会念亚兰文，然后再念希伯来文的这个圣经妥拉。如果用亚兰文来讲的话呢，很奇妙的，他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那个说是用翻译成中文的话，或是翻译成那个英文的话，是 the word of the Lord， 就是神的话对亚伯拉罕说，不是神耶和华对亚伯拉罕直接这样说，神的话，那个话， 我们如果讲的比较明白的话，就是像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所讲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原来在亚兰文里面，他们早就把这个神那个话是当成好像他的一个是神，但是又是一个有位格的一个名字。所以一开始是谁对亚伯兰讲呢？就是神的话，神的道。是谁与亚伯兰立约呢？就是神的道，就是神自己。那这个我如果再讲下去，你如果一开始你如果现在就已经昏了的话，那么我就停在这里，就不再讲，就告诉你，就是说主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的主耶稣，他就是那一位一直与全人类，甚至于与亚伯拉罕一直到现在都有关联的这样一位神，这样一位神。那勒哈哈，你去，你要离开，这句话就是，如果我们要从一个我不讲哲学哈，我就要从一个观点来看的话，就是他的意思就是，你从你原来这个状态当中，从你现在你这个状态当中，你要完全的放下来，然后你要进入一个你所不知道的一个命定里面去。之前亚伯拉，你可以计划你自己的前面的道路，你的生活，这是我们，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计划我下一步要怎么走，我说或是说我今年要怎么走，我毕业了，学校毕业我要找工作，这很合理的一件事情，是不是？或是说我要上学，或是说我要开公司，我们都有一个计划。但是这个计划呢，是从你自己来的，你自己可以掌握的，是不是？你自己可以掌握，因为你有计划，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你要做这个。就像我来刚来美国刚来日本的时候，有人问我，请问你的计划是什么？你的宣教计划是什么？这一下就把我问倒了，我一点都没有计划。他说怎么可能？你知道我们开公司的人至少要有5年的计划吗？对不起啊，我不开公司。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就是这个状态。但是这个状态呢，当你遇见这位生命主的时候，他就要呼召你，雷哈哈，雷哈雷哈也可以。意思就是现在呢，你要摆下你的一切，你对你自己的计划，你的下一步道路，你完全要放下来。然后他说什么？你就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意思是从现在开始，你不知道你的下一步道路是什么。从现在开始，神在这里有没有告诉亚伯兰说你往哪里去，你要在那里做什么？有没有这样跟他讲？没有，他只有叫他什么？离开。他是叫他离开，离开你所有的一切，你以前所靠的是自己，从现在开始你靠的是我的话，我会告诉你，你要听。或是说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看见说使徒保罗真的很知道他们这样的一个思想观念哈。他在第一章里面说，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他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怎么样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句话是非常惊人的，你知道吗？非常惊人的，因为在这句话里面透露了一个事实，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原来神在没有创造这个世界，这个世界都还没有出现之前，他已经先拣选了你，拣选了每一个人，拣选了你，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计划。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我的命定是什么？我要寻找我的命定，是不是？那么这句话一点都不陌生，是不是？一点都不陌生。他早就已经定了， 于是我们就生在这个世代，我都不要讲其他的人，我们讲我们自己，我们生在这个世代，我们生在某某家庭，我们在就在这个家庭里面长大，我们的生活习惯、举止、讲话的那个言谈，任何的那个都是受着我们家庭影响也好，学校影响也好，你长大的过程影响也好，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那我们以为这个就是我应该有的，这就是神给我的，我就是这样子很认命的这样过。可是呢，圣经的思想、妥拉的思想、希伯来的思想却不是这样。他的思想就是你现在觉得你是这样子，好，一点都没有受震动过，一点都没有受震动过，你还是有你的计划，你还是要怎么样往前走。可是就是在出于这个不晓从哪里来的，忽然之间就有一个声音就在告诉你，来哈来哈来哈哈，出来离开。他那个英文就是 you have to go into yourself。 你知道英文的意思吗？就是进入你自己的里面，进入你自己在神在创世以前给你的那个命定。所以我今天从这句话开始来告诉大家，神在呼召我们，你一定要离开，你不离开不行。你的离开不仅是离开你原来的父家，离开你本地，并且要离开你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包括你自己怎么处理事情，包括你自己怎么计划你的前面道路，包括你所有的一切，你全部要放下来。然后呢，你知道亚伯兰为什么被称为希伯来人？因为他听到神的呼召以后，他就过了幼发拉底河，过河。所以希伯来人的意思其实就是过河的人。然后这个河一过呢，亚伯兰他的生命就完全不再一样了，并且如同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一样，没得回头了。你已经走入另外一个命定里面去了，一个神为你预备的那个命定里面去了，你不得回头了。我们从圣经上看见亚伯兰的信心有受试炼的时候，有高有低，可是你发现圣经妥拉告诉我们他有没有回头过？他没有回头。这是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从北一直到南，以色列这样一个小小的国家，你可以看到他那个北边有雪仍旧积压在那个山上的，你也看到它有山，有山谷，你也看到它有平原，可以种植大麦、小麦从那里出来的。我们也看见什么？我们也看见沙漠，是不是？就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你开着车子，我看看都不需要一天里面你可以完全走完的，开着车子，可是你可以经历那个四季的变化。你可以经历那个地形的变化。我问我们的导游哈娜，我问他，我说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就是亚伯拉罕当他带着他的妻子莎莱侄儿罗德的时候，往神指示他的去地方去的时候，他可以从北一直走到南，他这样走下来，你知道他有很多牛羊吗？你知道他有很多牲畜吗？他是牧羊的人。可是我说，为什么至终他拣选住在南地呢？南地在那个时候也是远远比不上世界那个地方，他第一站到的地方伯特利比不上的，他去拣选了是那个别示巴，希伯伦别示巴。为什么？难道他不知道他的这些日益壮大的这些牲畜需要水草吗？他为什么要住在那么偏远的地方？ 你们有答案吗？你们有答案吗？你们想过吗？今天的妥拉就告诉我们，当他的牧人跟罗德的牧人相争的时候，亚伯兰跟他讲，我们不能相争，我们是一家人，所以你选吧，你要往哪里去。罗德是毫不客气的，他举目一望，望见什么？他寻找什么？寻找那些肥沃的地方，寻找那些有水草的地方。所以他说，我就要往约旦河平原去。亚伯兰说，你往那里去，我就跟你相反的方向走。我们要分开，我们不可以争吵。可是你知道吗？当他不跟他的侄儿争吵，当他愿意好像牺牲自己一样的时候呢，神却给了他你想象不到的那个丰富，神赐给他。亚伯兰一直往下走，你知道他的生命跟过去完全不再一样，他不是凭着他自己的大能大力，不是，他是完全凭着神给他的摆在他心里面的那个呼召，他说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当我问哈拿的时候，他的回答非常非常得我心。你知道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在讲什么。希伯来书十一章在讲信心的伟人，提到了亚伯拉罕。第八节我们看见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他所走的路是神要赐给他的，要记得神要赐给他的。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这个地是要给他的，但是他竟然在那里做客，主人还不是他，在实质上还不是他，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什么？他等候那座有根有基的城，他等候那座有根有基的城。这个城就是谁？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我要停在这里，这整篇我们都可以看，但是我要停在这里，我要特别提起来，就是亚伯拉罕他在寻找什么？他在寻找他眼睛可以看得到的水草吗？肥沃之地吗？不是，他在寻找一座城，这一座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他越行越远，越与世人分开。我们记得第一次在讲创世纪的时候，分别亚伯兰在分别自己，他不会因着他的财产，不会因着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抓住这个不放，以这个为中心来寻找可居住的地方。不是，当他听到雷哈雷哈的时候呢，他所要走的道路是什么？是那一位呼召他出来指示他去那个声音，那个旨意，他的旨意，那个神呼召他出来的那个神的旨意，是他所要遵行的。他所寻找的是，一定是这座城是神所经营的，神所建造的。一直到他死，没有。可是呢，我发现你能够住在沙漠吗？你能够住在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吗？我们很难。但是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他把神摆在最中心，神是他生命生活的轴心，一切都没有关系。是的，牛羊骆驼都需要水草，可是你没有发现圣经讲神赐福给他，他甚至于他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尽管他搬到南地去，他一挖井就有水。 神供应他，他不跟索多玛、俄摩拉像罗德所拣选的那个地的人掺杂在一起，他分开，他分别，他的信心完全是在神的身上，所以他被称为信心之父不是没有原因的，他单单相信他。这个离开必须要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你如果说你要跟随神，你如果说这位神是我生命的中心，像亚伯兰一样，那么你的生命要做一个离开，你一定要离开，而且往哪里去不知道，你出去的时候往哪里去都还不知道。可是呢，这位呼召你的神会告诉你说，我与你同在，我引领你，你所要的是什么，你就是信靠顺服。有时候神量给我们的地界，量给我们的地方是我们不想去的，真是不想去。刚刚已经问过，谁喜欢住在沙漠？有人轻轻地摇摇头，没有人喜欢，非常不方便。可是他要你去，可是他要你去，你就要去。这个叫做你已经离开了，你不在你原来这个世界所给你的框架里面了，你已经进入那个永恒了，你的脚已经踏进那个永恒里面，是他在创世之前就已经为你预定的了。你不羡慕吗？当我在学习这个的时候，我心中非常的羡慕，我感谢神，我还更多的跟他讲，充满我，呼召我，我要跟随，继续跟随，永不回头，继续跟随，因为在他里面的实在是太奇妙了。亚伯兰75岁出来，一直到他100岁生个以撒，他所经历的是这位神不离不弃，这位神不停地给他应许，这位神与他立约。第二点我要强调的地方就是，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是在约里面。我会继续地讲，直到你明白这个约是什么约，这个约是什么约。同样的，保罗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原来与这些应许跟诸约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不是？我们是外邦人，我们住在外邦，没有关系的。一直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废了冤仇，除掉了那个隔断墙，把我们接之进来。你不要以为接之进来这个念头，这个观念是保罗自己独有的。今天我们在读创世纪第十二章，我们在读创世纪第十二章的时候，神告诉亚伯兰，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你的中文是不是这么跟你讲的啊？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是不是？你知道原文怎么讲吗？原文是有一个意思，是地上的万族、列国、列邦都要因着你被插枝进来，你知道这个意思吗？列国、列邦都要因着你被接枝进来，你里面，你如果不被接枝进来这里面，你得不着，你得不着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你得不着神给亚伯拉罕的任何的约，都跟你没有关系。 因着亚伯兰他愿意出来，他愿意离开他的 comfort zone， comfort zone 我们要安乐窝，因着亚伯兰愿意离开他的安乐窝，甚至于进入那个到处充满了征战的地方，一下子闹旱灾、饥荒，一下子又是军那个武王啊，四王把他的那个侄儿掳走，一下子他的妻子，他所心爱的妻子被法老带进宫去了。他如果继续守在他的安乐窝，这些事情不会有的，对不对？不会有的。可是他一离开他的安乐窝，他一出来，这些事情就接踵而来，接踵而来。所以当你听到神呼召你出来的时候，我愿意 Hineni， 我愿意走出来。怎么一下子撞头，一下子跌倒，你要怎么跟他讲？我不是听你的吗？你为什么没有在我前面铺一个平稳的道路呢？你知道为什么到了十七章，神向亚伯兰显现的时候，他怎么说？我用跳的，你们经文都要自己看啊。他九十九岁了，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 ，El Shaddai， 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什么？完全人。主耶稣也讲啊，你们要完全像我天父完全一样。你明白什么叫完全吗？什么叫完全？像天父一样，完全。我们可以用经文来看，你就是不做。比如说那个诗篇119篇第3节，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神的话，这个人是完全的人。不做非义的事，任何不义的事我绝对不做，而且我单单遵行神的话语。第二点，做完全的人必须要在神的面前用信心还有诚实，你要有信心，对他有信心，并且要是诚实。你知道我们可以骗得了人，可是完全没有办法躲避神。但是你要活在他面前做完全人呢，你必须人非有信不能见他的面。信心之外还有什么？诚实，很诚实的来面对他，来侍奉他，忠于他。下面是最难的，你要成为完全，你必须要在一切所有的我给你的试炼上，任何的试炼上完全，没有抱怨，没有摔倒，没有爱心冷淡，没有逃开。你必须要在我给你的一切试炼上，仍旧持守着你的信心，仍旧持守着你的诚实的心，仍旧持守着行义的心，活在他的面前。你觉得这容易吗？真是不容易。可是我们看见亚伯兰变成亚伯拉罕，他在一切的试炼上，在一切的试炼上，他通过了，他通过了。试炼不是平稳的道路。哎呀，我们来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主什么都可以，你就是不能给我这个试炼，你就是不能给我难处。甚至于我听过一位姐妹说：“你不能给我痛，我不要痛，任何痛我都不要。”对不起，他从来没有这样子应答应你。所有的试炼像神一样会痛的，会使你想放下一切，我 躲起来，我逃掉，是不是？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我可以从这里逃到别的地方去，但是你永远没有办法躲开神，因为这个试炼是你的，你要如何在这个试炼上站立完全，是他所要的。亚伯拉，你现在开始要叫做亚伯拉罕，我是全能的神，他先跟你讲，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我们要把他的话放在我们里面。讲到这个约，在圣经里面，如果你明白这个约的话，你明白这位至高神与人立约的意思的话，你要是明白，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亚伯兰，我一直称他亚伯兰，是因为他在前面遇到了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当他去救回罗德的时候，有一个人出来，这个人叫麦基洗德，是不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住在耶路撒冷，他又称为撒冷王。他一出来，他带着酒跟饼，这圣经从来没有提他。尽管犹太人说他就是闪，闪到时候在到这个时候还活着是没有错，说称他就是闪，但是圣经没有告诉我，我没有办法说就是闪，我没有办法这样跟你讲。不管他是谁，圣经只有讲说他是至高神的祭司。结果亚伯兰看到他，他就怎么样？他就祝福了亚伯兰，祝福他。他说愿，在十四章创世纪十四章，我们看见十九节，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来，所得的这一次战役他得胜了，他所得的十分之一交给了麦基洗德，承认。你知道他这个一交给他就承认麦基洗德有没有地位上有没有比他高啊？有，麦基洗德地位上就比他高了。你要记得，接下来让我们看见什么？接下来是索多玛王告诉他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人还给我，所有的财物你自己拿去吧。我们听亚伯兰怎么说，他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他有名字的，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是亚伯兰富足。你知道这句话是因为在约里面，这个你看不出来是约，这是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亚伯兰在这个时候他向索多玛王拿了一根鞋带一根线的话，他在，你知道他是神与他立约的，谁是他最高的那个他所要效忠忠诚的人，就是神的对象是神。他如果向索多玛王拿了一根鞋带一根线的话，在那个当时古代中东那个立约的条款上，他就背叛了，你知道吗？他就背叛了，因为他说索多玛王就会讲出一句话来，就是我是亚伯拉罕，我是亚伯兰怎么样富足，是亚伯兰就臣服在他下面了。这个很重要，这个认知很重要。但是亚伯兰为什么可以向麦基洗德把十分之一给他呢？因为他是那位至高神的祭司，是可以讲说他是一家的人，在这一家人在服侍至高神的，他可以。但是索多玛王不行，这是敌人阵营里面的。这个索多玛王跟这位至高神有没有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放在心上，我为什么今天要提这个给你知道的，你要放在心上，因为在我们现在此刻你的生命里面，你一定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你所有的一切，他是全能的神，他必供应你。你不屈膝，你绝对不屈膝于任何人。意思不是叫你不要去工作，不要去服侍那些不是基督徒的老板，不是这个意思，你明白吗？你用你的劳力所得的是应该的，你用你的劳力所得的报酬是应该的。这重要的是你要分辨这些事情，分辨这些好像要你给你一个东西，要你做一个转移，使你在这件事情上你会去拜，会像那个他的神屈膝的那样的事情上，你要注意，你一定要注意。我没有办法举出实例来给你，但是你一定要放在心上，你一定要分别，你一定要分别，因为这是一个约。只有你忠于这位神，忠于这位神，你会发现你的道路，他在前面引领你，他在前面引领你。我会把这一点向大家开放，如果你有任何的领受，你可以来问我，来可以跟我讲，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接下来我用跳的，我们看到第之后，你知道吗？神纪念亚伯兰，因着他的名的缘故，因着他的名的缘故，神主动的跟他立了一个约。这个约我们或是可以称为土地之约，他给他一块土地，这一块土地，并且这个土地呢，当他立约的时候是神单方面的，单方面的经过那些拨开的动物，有火把从当中行过去，亚伯兰却在角落边沉沉的睡了。所以谁从中间走过去，就是那一位立约的使者，就是那一位神从中间走过去。这意思表示什么？绝对不会改变，因为被约的人就要像那些动物一样怎么样，被剥开要死。神会不会被约？不会，他绝对不会被约。所以神告诉他，这块土地从哪里到哪里是我给你的。今天我们在看新闻，我们去以色列已经走过这个地了，这个地只是其中一点点而已，神给他的地是更大的，从幼发拉底河一直到埃及小河，一直东边一直到现在，包括那个叙利亚、那个伊拉克、那个整块的地方，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他到现在他的后裔都还没有真正的得着，直到有一位他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来到以后，犹大的狮子来到以后，这个整个土地就会完全的实现，神的应许就会完全实现。所以神赐给他那个超过他所求所想的，只因为他珍惜这位神的名字。整本圣经你来看的话，就是这个约，然后就来就是他的名字，神为他的名字的缘故。所以我们一定要尊荣这个名字，你的尊荣他在什么地方可以尊荣他，就是当黑暗权势或是一些不属于神的那些权势来的时候，你在当下你是尊荣神，就算你要付出很多代价，你都要尊荣他。你绝对不像任何的权势屈膝，你要明白这一点，绝对不像，绝对不妥协，绝对不妥协。你要为他的名的缘故， 所以神是一直，你当你明白他的约，你明白他为他的名的缘故，这个名为什么那么重要的缘故，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他最后一个大祭司的祷告，他说我已经荣耀你的名了，你的名曾经被亵渎过，因为不信，你知道你不信你就是亵渎他的名吗？我们常常都不知道，还有我们害怕，我们胆小，我们不敢去为神这样站立的时候，你其实就是亵渎他的名吗？你是在全宇宙当中灵界，或是实质上的这个地上可见的这个世界，都在看，都在仔细的听你这位属，你说你是基督徒，但是你竟然因着害怕而否认了他的名字，你就已经违约了。有些人讲说我讲得很严，其实不是，我真的不是讲得很严，我只是要让你知道说我们其实真的是跟这位至高神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立了永约，他跟你立约，你不是已经跟他立约吗？还是你说我弄错了，这个太厉害了，我不要了，你还可以有选择。可是你如果知道说你是跟他立了约，那么你维护他的名字，你在众人面前，在灵界，在这个世界上，你要为他的名站立，为他的名站立。神赐给亚伯兰的，就是因为他为了神的缘故，一点都不在乎这地上的这些财物，他不在乎，你给我一根鞋带一根线我都不要，不从你那里来，单单从神那里来，单单接受从神那里来。所以知道约的关系，知道尊荣神的名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其他呢，其次呢，我们看见的就是当神跟他立了约之后，我们回到那个第十三章，就是他亚伯兰跟罗德分开以后，神还没有跟他立这个十五章的约的时候，他告诉亚伯兰，他说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第十四节，你所在，你站在这里，然后你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什么永远。你眼睛看得到，我在想那个时候没有那个空气污染，你站在那里一定可以看得到，以色列不大对不对，你站在那里都可以看得到东西南北，你看得见的我全部给你。我们有时候听哈拿在跟我们讲说，天气好的时候你甚至眼睛可以看得到约旦河，可以看到摩亚平原那一边，看得到，我们现在看不到，去了昏昏的那个好像有一层雾一样看不见，他说你看得到的，你可以看得到的。他说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够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可不可能数算天上的星地上的沙？不可能的事情，不用算了，他意思就是多到不行，你都不要去算了。十七节他说亚伯拉罕，现在亚伯拉你现在什么，你起来，然后你纵横的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起来，不仅离开，而且现在要你起来，起来纵横，就是从这边东走到西，西走到东，南走到北，整个走一圈。你知道这个重要性吗？你知道在约里面这个重要性吗？神告诉他起来走，他要走，他用他的脚掌去踏，踏过，踏过之后，因为神已经将这个地赐给他，他就成了这地的合法的主人，合法的主人。所以如果神赐给你这一块地，我不知道有没有神赐给你什么地，你要起来然后用你的脚踏过去。当我学习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有一个在美国有一个现代的先知，他名字叫 Kim Clement， 他每一次听到这个苏联那个乌克兰有暴动，哦，犹太人以色列有暴动，或是有一些边防有暴动的时候，他都做了一件事，就是他叫做 boots on ground， 意思就是他就把他的鞋子到那个地方放在地上，然后他开始宣告。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诗篇107篇，诗篇呢，我们看一下，108，诗篇108篇第九节，他说第九节，神在讲，他说第七到第十了，但是我要看的是第九节。摩亚是我的沐浴盆，我要向以东抛鞋，我必因圣非利士呼喊。我以前念这个的时候实在不明白，你知道他讲什么吗？为什么摩亚变成他洗澡盆呢？为什么他要向以东抛鞋？摩亚是以色列的敌人，但是在这里诗人说摩亚要变成服侍我的器具，就是我要在他那里洗澡，这是服侍我的器具。但是他说我要向以东抛鞋。以东，当你读俄巴迪亚书的时候，你看见这个以东啊，对神，我们稍微看一下好了，要不然我就不知道你们听得懂听不懂。以东，俄巴迪亚，骄傲，以东骄傲，但是呢，神说他将来要审判以东，所以到最后一节，以俄巴迪亚书哦，21节他说什么？有一天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谁？耶和华。所以这里诗人说我要向以东抛鞋的意思就是以东他们住在他们的地方，对不对？但是他鞋子一抛过去，他的意思就是这是我的主权，这是我的地，你一点都没有权利可以活在这块地上，你知道这个意思吗？抛鞋。因此当伊拉克战争的时候，有一那个美国的总统啊，叫做那个小布希啊，小布希总统啊 ，George Bush 哈，他到伊拉克去，就有暴动，就有一个伊拉克人把鞋子拿起来向他丢过去，然后新闻就报道了，太不敬了，这样对我们的总统抛鞋。但是你知道吗？全中东的人都明白他抛鞋的意思，他抛鞋的意思就是告诉美国总统，告诉你，你虽然来到我们的这个国家，你派军队来到这个地方，但是你一点权力都没有，这是我的地方，这是我们的地方，不是你的。所以他向他丢鞋子。今天神赐给了我们所有的权柄，所有的万有都赐给我们。有没有？他有没有这样讲？这是新约。他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岂不连把他连万有都赐给你吗？所以谁是这个万有的合法主人？是不是那些相信他的？是不是？是那些相信他的。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里面，你今天你要把你的鞋子放在这个地上，你要宣告这是属于我的，这是属于耶和华神的，属于他的，这是他属于他的名字的。你不管到哪里，你不要怕，你不要退后。自从你回应他的勒哈哈之后，你的生命不再一样了，你已经进入了那个永恒，连接于永恒的命定里面，你是属于他的，你是有得胜的确据的。他已经将这地赐给你了。是的，你去把你的鞋子摆在那地吧，宣告凡在这地的每一个人都要归向我们的主耶稣。明白吗？这个里面的意义真的非常的深厚。我盼望每一个人都要明白，你不要再守在你的安乐窝里面，你要回应他的呼召，你一定要出来。当你一出来的时候，你的生命就 不在那个平凡的，不在那个局限的里面了，你已经连接到那个无限永恒，在耶稣基督里面，与他一同掌管着全世界，万有都在你的脚下。不要小看，真的不要小看你所得着的。你不要再一天到晚都在屈膝于那个权势，我不能胜过，我不可以，我不能。那么我就要再次的提醒你，你与他立的永约，不要羞愧他的名。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从你的话语里面，你的妥拉里面，主，我们要你再一次的让圣灵的大能大力，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使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大能大力，今天在我们里面运行。主，使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已经连于那个永恒，我们的生命已经像亚伯兰一样离开了他的本家本地本族本家他的父家了。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那个永恒里面，与你连结。主，让我们每一个人活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样式来，主，活出一个与那位至高神所立约的那个约民的样式来，使实力的名得荣耀，使一切的尊贵荣耀赞美颂赞都归给你，使天下人间每一个人看到我，看到我们的时候，不得不将尊贵荣耀敬畏都归给那至高神。主，感谢赞美你，借着今天的经文，你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再一次的教导我们，再一次的给我们力量来行走这条道路。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告耶稣啊哈马需要喝的名，阿门。感谢主。